亲爱的弟兄姐妹，主内平安。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耶稣生平的第九课，被卖、被捕、被审判。在上课之前，请大家低头闭目，我们来做一个交托的祷告。爱我们的神，感谢你的恩典，主啊，谢谢你为了救赎我们，差派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来到我们中间，他道成肉身，与我们共尝人世的酸甜苦辣。主啊，我们也感谢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因为他舍身流血，不为自己存留分毫，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忍受刑罚、鞭伤和十字架的苦楚。我们也恳求神，让我们通过这样一个课程的学习，使我们更加明白神对我们的爱是何等的深切，使我们因此得着信心、盼望、喜乐和属天的平安，以及跟随基督的决心和勇气。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上一课我们讲到了主耶稣在礼拜二，也就是训会日，通常我们说是受难周的第三日。耶稣在那一天呢，在耶路撒冷教导门徒、犹太人，并文士、法利赛人还有撒都该人进行辩论。那本周呢，我们来讲耶稣的被卖、被捕和被审判。首先我们来看被卖。经文记载在马太福音26:1-5，14-16，马可福音14:1-2，10-11，路加福音22:1-6。通过训会日与主耶稣的正面交锋呢，没有占到便宜的犹太教上层人士更加坚定了要除去耶稣的决心。主耶稣传扬福音，怜悯人的疾苦，用爱心服侍帮助人，使人得益处，因此呢，也得到人的敬爱，很多人跟随他。犹太宗教领袖一方面记恨，一方面呢，也因为被主斥责，两个因素叠加。为了维护自身团体的利益呢，他们紧锣密鼓的筹划，是要置耶稣于死地。但是呢，他们同时又顾忌，在节期人员密集的时候呢，如果在集会里面捉拿，会引起骚乱，可能会引起暴动。那就在这时候呢，耶稣的门徒犹大递来了橄榄枝。加略人犹大在十二门徒的团队当中是管理财务的，圣经记载他常常偷的中饱私囊。这一次呢，他主动去见祭司长，愿意帮助他们来捉拿耶稣。这个意外的机会呢，是可遇不可求。犹太呢熟悉这个犹大呢，他非常熟悉耶稣的行动啊，如果能与他们里应外合呢，就能悄无声息的来抓捕耶稣了。于是呢，他们跟犹大讲定了30块钱，然后这个30块钱呢，就是30舍克勒啊，这舍克勒呢是犹太人、以色列人啊，他们计算他们的一个重量单位，1舍克勒呢等于11.25克，所以30舍克勒呢等于337.5克的银钱啊。那这在当时呢是一个买卖一个奴隶的价格，那犹大跟随主呢3年半，朝夕相处，看见并且经历过神迹奇事，也听过耶稣的教训，怎么会为了这点钱啊就把如父如兄的老师出卖了呢？在人看来好像不可思议，实际上呢却是早有伏笔，值得我们警惕。约翰说，他说这话并不是挂念穷人，乃因他是个贼，又带着钱囊常取其中所存的。在约翰福音12:6啊，约翰是这样说的。当时耶稣在席间啊，有一位妇人来膏抹耶稣啊，玛利亚来膏抹，用香膏膏抹耶稣。玛利亚打破了香膏啊，这是她的嫁妆，用30两银子。积攒了十几年啊，才积攒了这样一瓶嫁妆啊，但是在宴席上呢，毫不犹豫的打破一瓶倒出香膏来膏抹耶稣。犹大看见就觉得非常的奢侈浪费，他说这些银子如果分给穷人，周济穷人啊，那是非常好啊，这样做太枉费了。于是呢，约翰就说了以上的话。犹大的堕落呢，来自于内心的贪婪，每个人都有贪婪啊，都有贪心。但是如果我们不及时遏制呢，反而是听之任之，最后呢就会积重难返，铸成大错。在提摩太前书6:9-10，保罗说，但那些想要发财的人，就陷在迷惑，落在网罗和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里，叫人沉在败坏和灭亡中， 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贪财呢，就是想占有不应得的钱财，或是应该付出的不愿意付出。贪财有很多恶果它会使我们与神以及与人还有与自己之间的关系呢都决裂了，被引诱离开真道。以弗所书5:5说，贪心与拜偶像一样，他们在神的国度里无份。好，第二呢，我们来看被捕。经文记载在马太福音26:17-56，马可福音14:12-52，路加福音22:7-13，19-23，31-34，39-53，约翰福音13:1-17，21-18:12。受难周的第四日，也就是礼拜三，圣经呢没有记载主耶稣的具体事迹和言论，所以呢教会将这一日称为静默日。紧接着第五日，也就是礼拜四，我们称它为团契日。因为在这一天呢，主耶稣和门徒按照犹太人的传统吃了逾越节的宴席，唱诗敬拜祷告，直至被捕。这也是主在被害前与门徒最后的团聚时光。逾越节呢共7天，第一天开始呢，犹太人会按照旧约的规条把羊羔宰了，用火烤来吃，还要吃无酵饼和苦菜。接下来7天呢都要吃无酵饼。第一日和第七日呢有浓重的盛会。由于犹太人的一天呢是从黄昏开始的，所以逾越节的第一日晚餐呢就是接下来7天节期的一个序幕。白天的时候呢比较忙碌要有很多预备。首先呢他们要预备吃宴席的地方因为犹太人那天都要在耶路撒冷吃，所以呢很多城中的居民呢都无条件的把自己的房间呢对外开放，供那些来自世界各地回来过节的犹太同胞使用。第二呢，他们要预备食物，羊羔呢要在白天带到圣殿当中来宰杀，而不是自己自说自话宰杀的。盐水苦菜也要准备这些呢是为了纪念祖先在埃及的痛苦和眼泪，还有特定的材料制作的果酱也要预备，以此来纪念祖先在埃及用泥制砖的这样一个辛劳。每个人呢还要为每个席间的每个人准备4杯量的葡萄酒，表明神在出埃及记6:6-7的4个应许，就是用膀臂，神要用膀臂重重的刑罚埃及人，要救赎他们脱离做苦工的重担。神要以以色列为自己的百姓，神要做以色列的神。那这一切都预备妥当呢，在席间主站起身，用毛巾束腰为门徒洗脚。以色列地呢风沙大，对于习惯穿着草鞋半躺着吃饭的犹太人来说呢，饭前洗脚尤为重要。但是这项工作在大户人家呢是由奴隶来做的，在寻常人家呢也一定是位分低的给位分高的人来洗脚。主耶稣呢是神的儿子，又是门徒的老师，却纡尊降贵来服侍门徒。这充分显明主对门徒细腻温柔的爱，因为主知道自己离世的日子近了，如同将与儿女分别的父母他总是希望能够尽力为孩子多做一点，再多做一点。主呢也是这样的一个心态他为门徒一一洗脚，表露内心深切的爱和不舍。主的爱呢不受外界环境的影响，尽管死亡逼近，重任在身，他仍旧牵挂门徒。主的爱呢也是爱到底的爱，不受人内在的因素的影响。即便犹大已经实施了他的卖主计划，但是主呢也为犹大洗了脚，也服侍他。这给我们因为犯罪陷入软弱中的基督徒一个美好的盼望，因为无论何时，只要我们真心悔改，调转脚步，就会发现慈父正在门口期盼静待返回的浪子。犹大呢这是因为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他没有办法想象耶稣即使在十字架上最痛苦的时候，仍旧为那些出卖他、背叛他、羞辱他、凌辱他的以及残害他的仇敌来祷告他说父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如果犹大知道主这样的一份慈爱的心，他就一定不会选择自杀但是他不相信， 他不理解，所以呢，他也没有这样的信心，所以在犯罪以后，他选择走上绝路啊。好，我们再说主为门徒洗脚，也为多次争论谁为大的门徒。一个给了他们一个以身作则的回答。那么耶稣用实际行动来教导门徒呢，谦卑以及彼此的服侍。在洗间啊，主预言了三件事情。第一呢，犹大要卖主，门徒要跌倒分散，彼得要不认主。犹大呢，在席间啊中途离开了。主又借着宴席上的饼和酒设立了圣餐。旧约的逾越节呢是影子，新约的圣餐是实体，相同的意义都指向基督的救赎，但感染力却有所不同。逾越节给人带来肉体的喜乐，圣餐却能给人带来内心的释放。晚餐过后呢，主赐给门徒彼此相爱的新命令，并且强调，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主为门徒舍己牺牲，无私奉献，这是一个很高的典范。基督徒之间的彼此相爱，是基督跟随者的身份象征，是在见证基督。那耶稣呢，又勉励门徒不要忧愁。他告诉门徒，自己的离开是暂时的，是为是去预备地方。勉励门徒呢，要与主联合，因为世人会像恨基督一样恨门徒，他们会面临挑战。但主和他们的关系呢，会如同葡萄树和枝子的关系一样，那枝子不能结果，要树来供给它养分。那所以呢，门徒压迫，门徒呢，他们只要保证啊与主联合，自然就能结出果子。主又告诉他们，保惠师圣灵要来。他要叫人认识自己的罪，认识基督的义，引导人明白真理，荣耀基督。最后呢，主为门徒祷告，求父来保守门徒的合一，为门徒求神的爱与同在。主耶稣和门徒在唱完赞美诗以后呢，就去到了耶路撒冷城外东面，与城相距约两里开外的橄榄山，山脚下的克西马利园，他们进去了。主让其他门徒呢，在园子门口附近，带着彼得、雅各、约翰进到园子的深处。那么最后呢，他又留下了三个门徒，叮嘱他们要与自己呢一同警醒祷告，而自己呢独自再往前恳切的呼求。极其忧伤，汗如雪点。通过三次的祷告，他甘心的顺服父神的旨意。那一连三次呢，他也回到了三个门徒那里，发现呢他们都是睡着的。祷告过后呢，犹大带着祭司长、守殿官、长老、大祭司的仆人，还有以千夫长为首的一队罗马兵丁。罗马军队的编制呢，一队大概有600人。如此浩浩荡荡的队伍来捉拿耶稣。犹大呢，以亲嘴的暗号来指认耶稣。彼得呢，拔出了刀，削掉了大祭司仆人的耳朵。主却医治了他，因为血气之勇不能解决根本的问题，这也是主不愿意躲开的苦悲。好，我们再来看第三，被审判。主耶稣从被捕到被钉上十字架期间，短短十几个小时内啊，先后接受了六次审讯。第一次是在大祭司院子里面啊，亚纳呢私审耶稣，记载在约翰福音18:1-14、19-24。那为什么说是私审呢？因为亚纳是前任的大祭司，他现在已经退位了，他没有审讯的资格。他呢是时任大祭司盖亚法的岳父，那所以呢他才有这个能力啊，能够把耶稣首先带到他那里去审。他提前审讯的目的呢，是要在公会啊审讯之前先套口供，但这样做呢显然违背了律法，因为申命记19:15-19规定了审讯人必须要2-3人的口供才能定案。盖亚法是徒劳的，那他没有得到自己想要的把柄，于是把耶稣呢交给了盖亚法。好，那么第二次呢，就是现任大祭司盖亚法非正式的审讯耶稣。经文记载在马太福音26:57-68，马可福音14:53-65。主耶稣被解到盖亚法那里的时候呢，仍旧是夜间。盖亚法连夜召集了一部分公会成员进行了审讯。公会呢是犹太人最高的立法机构，还有诉讼法庭，以大祭司为首，其余呢有71个成员，他们涵括了长老、文士、法利赛人和撒都盖人。审判时呢，法定人数呢按规定的不能少于23人，而且呢审讯只能在白天，结案也只能在白天。 审讯必须在圣殿里面进行啊，但是呢，这场审讯啊，都不符合这些规定。大祭司呢，要求耶稣起誓，告诉他们自己究竟是不是神的儿子，是不是基督。那这个要求呢，实际上是个陷阱。如果主说是，他们就说主是亵渎神；如果主说不是，他们就说那你欺骗百姓，因为大家都认定啊他是基督。可是没想到呢，这一次呢，主给了他们肯定的回答。他回答说：“你说的是，你们必看见人子坐在那全能者的右边，驾着天上的云降临。”主的回答呢，正中敌人的下怀，他们迫不及待的对耶稣呢横加羞辱。那第三次审讯呢，就是在公会的一个正式审讯。经文记载在路加福音22章66到71节，天一亮，他们就把耶稣带到了公会，正式进行审讯。审讯的目的呢，不是为了要知道耶稣究竟是不是基督，是不是神的儿子，他们并不想搞清楚这个问题。那审讯的目的是要让全体的会员来听一听之前夜里主耶稣的口供。耶稣在夜里的时候曾经说自己就是基督，而是神的儿子。那么他们审讯的目的是为了让公会来追认一下之前在夜里审讯的合法性。结果呢是不言而喻的，他们想要杀耶稣，但是没有这项权柄，必须借助罗马巡抚的支持。于是呢，他们又把耶稣送到了罗马巡抚比拉多那里。好，接下来呢就是第四场审讯，是比拉多审讯耶稣，记载在约翰福音18章28到38节。主被解到巡抚比拉多的衙门里，那是天色还早。犹太作为罗马的直辖省，在公元6年的时候呢，罗马皇帝该撒提庇留啊派这个巡抚比拉多驻守在犹太地区，他呢掌管着政治、经济、军事还有司法大权。前三次呢都是犹太人内部的审讯，罪名呢主要集中在这个宗教罪名问他是不是基督，是不是神的儿子。那现在被送到当权者那里呢？犹太人就开始为主耶稣罗列政治罪名，他们一共罗列了三个罪名：第一呢，诱惑百姓；第二呢，禁止人给罗马皇帝凯撒纳税；第三呢，他自称是基督，是王。但是比拉多呢，也是聪明人，他对耶稣的事迹呢早有耳闻，在前一天他还派兵来协助犹太人捉拿耶稣。那就他耳闻的耶稣的种种事迹来看呢，他认为耶稣不像是颠覆罗马政权的人。他很清楚犹太人之所以把耶稣拿过来是出于他们宗教的嫉妒，于是呢他就推给犹太人说，你们自己带他去按着你们的律法审问他吧。犹太人说，我们没有杀人的权柄说得很直白。那比拉多又说，我查不出这人有什么罪来。但犹太人揪着不放，于是呢比拉多想到耶稣是加利利人，就把耶稣呢顺水推舟推给了管理加利利的希律王来处理。所以第五场审讯呢是在希律的那个宫殿里面。那希律审问耶稣呢，经文记载在路加福音23章8到12节。这个希律呢就是曾经杀害施洗约翰的希律，他对耶稣所行的神迹呢很感兴趣，他想让耶稣当面行个神迹。但是耶稣对于希律的要求还有询问呢均不予理睬，希律没有达到目的，就把耶稣戏弄了一番，人就送到比拉多处。那比拉多再一次接过了这个烫手的山芋，就是第六次的审讯了。比拉多再度审讯耶稣，经文记载在马太福音27章15到30节，路加福音23章13到16节，约翰福音19章1到16节。比拉多复审耶稣，仍旧查不出他有什么罪，但是他又知道犹太人不肯善罢甘休，他就先后两次鞭打了耶稣，希望呢这样能够让犹太人呢放过耶稣。但是犹太人要挟比拉多说，如果释放耶稣，你就是不是凯撒的忠臣，你就是对罗马不忠啊。为什么比拉多为什么这么好心啊，多次想释放耶稣呢？因为比拉多的妻子曾经在梦中得到神的指示啊，他就劝解丈夫不要管这一人的事。比拉多希望借着逾越节释放一个犯人的习俗来释放耶稣，但犹太人呢执意要释放另外一个罪人，把耶稣呢钉十字架。比拉多虽然有权柄来抵挡犹太人的无理要求，但他最终呢选择按照犹太人的要求为耶稣定了罪。虽然呢自己是洗手当众自证清白，但是这并不能为自己在正义与罪恶之间的选边站队呢洗脱罪责。在耶稣受审讯的时候，圣经同时记载了两个人的表现，一个是彼得，一个是犹大。彼得曾说过，我就是必须与你同死啊，这个你指的是主耶稣啊。 也总不能不认你啊，这样的一个豪言壮语。但是呢，在耶稣被捕以后呢，他却三次在被质疑的时候呢，在被质疑是耶稣的同伙的时候呢，他选择了否认耶稣。之后彼得深深痛悔啊。还有我们反观犹大，30块钱并没有让他获得内心的满足。在看到耶稣被一次次的无辜审讯以后，犹大懊悔了，他也深深的自责，甚至退还了银子，但最终呢却自缢身亡。为什么两个人都是懊悔却有不同的结局呢？根本的原因在于彼得悔而能改，彼得有懊悔了，而且有勇气来改变，来改正。犹大后悔了，却没有改变的勇气，他看不到神的爱和主耶稣救赎的希望，所以最终呢，选择走向绝路。好，这就是本课的一个内容，愿神来赐福他自己的话语。